行万里路，看万卷书，也不能满足我对世界的好奇心，还得不停地去探索。欢迎来到冯言冯语，我是冯仑。
并不是在台湾最有名的内地的富翁啊，就是在台湾呢最有名的内地的富翁呢是陈光标先生。陈先生到台湾去打钱这个事情就是非常轰动的事啊。那如果我们把范围缩小一点呢，就是内地房地产界的大亨，在台湾最有名的起初也不是冯仑先生，他是谁呢？是潘石屹。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在中国传统戏曲啊，有钱人都把他的财产直接标在名字上面，所以你看这个水浒传啊，这个西门庆的故事里头啊，常常冒出一个富翁叫做张百万，就是表示他身价百万。所以潘石屹到台湾去的时候，大家吓坏了，就是这个人直接把十个亿就标在名字里面，就是这个来头太大，所以就不得不注意他。那后来呢，潘石屹先生就也出了书，在台湾也有很多人开始注意他。那再下来呢，潘石屹之后有没有轮到冯仑先生呢？还没有。你知道下一个有名的房地产大亨后来不做房地产是谁呢？有名的是王公权。王公权为什么有名？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拜微博之赐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当代的私奔的事件啊，就是私奔这件事情在我心目中是非常古典的事啊，就是只有小尼姑思凡下山这样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当时看到在座我的老板的这个陈冠宇是跟我一起写这本收这个艺术的金钱游戏的这位收藏家，陈冠宇当天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有多大吗？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这等于是台湾的谁谁谁跟谁谁谁一起私奔。我一听就想说，哇，男富翁跟女富翁一起私奔。然后王公权我就开始看他的微博，我就觉得太有趣了。当然如果只是私奔呢，也就还好，而私奔后还继续转播自己的生活，这个很惊人，就是然后不断在微博上跟大家呼喊说，我有罪你们可以抓我，可是你们不能拦阻我的爱，就是这个特别动人啊。所以就是很遗憾的，冯仑先生呢就暂时落后在潘石屹跟王公权之后。可是后来啊，有一次呢因为帮我出这个艺术里的金钱游戏，这个黄志新老板他就跟我讲说有机会可以跟冯仑先生认识，然后别人告诉我说，你知道潘石屹跟王公权这可都是冯仑带出来的人。我想哇，那这个人肯定过着非常疯狂的生活，就是一定要认识一下。所以呢就非常期待今天见面，可是又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做主持人的习惯就是，我面对一个新的朋友之前，我都会好好的阅读他的著作。冯仑先生的著作呢在国内非常的畅销，当中我读到了一段，我不知道冯先生自己还记不记得，他说啊，因为我是做过老师的人，所以呢我很会讲话。那他一写这句话我就很紧张，他说我毕竟是出过说话之道的人，如果碰到一个比我会讲话的人，我真的吓死了。然后冯仑就证明说他很会讲话。怎么证明呢？他说，我呀做生意的第一笔钱去跟人家借来的，怎么借到的？就是因为我会说话。所以今天我要请教一下，就是怎么样说话可以跟人家借到钱，这个是我从来都不会的事情啊。可是今天呢因为冯先生有一个特别关心的事情，就是他对台湾很喜欢啊，所以我今天会在旁边以一个台湾来的人的身份呢做一些补充，不一定是正面的啊，有些可能是他幻想出来的台湾的美好，我会把它戳破。有一些如果是他需要 update 一点新的消息，我会 告诉他。可是我的第一个想要请教他的事情呢，是我想要问冯先，他到底是我在研究你的著作的时候，我发现你很喜欢找在全世界找参考资料，比方说你作为一个房地产公司，你就会看看别的国家的房地产公司是怎么回事。那台湾是先在你的研究范围内列入你做功课的对象，然后你才跑去台湾看看怎么回事，还是你是很意外的先跑去台湾才发现它引起你莫大的兴趣？
我在去台湾之前就已经对台湾有兴趣，
是，
但是我总是在回想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不是作为一个生物动物，是作为一个物理的物体进入台湾。因为当时
是被人打昏了晕进去
因为当时我是参加一个农业代表团，很早的
农业代表，
而且那个时候去呢，两岸之间政治意识形态非常强，
是，
彼此呢，我们他不能接受我们的护照，
哦，
因为护照是主权象征
啊。
那我们这边被告知不能走海关，因为海关也是主权象征，
哦，
所以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尴尬。那个时候去的人呢，如果我走了海关，等于承认了对方主权；他看了我的护照，等于承认这边的主权。所以怎么办呢？后来我们那个代表团到那边以后呢，就把这个所有证件他们也不看，因为避免眼睛被看到，就拿到橡皮筋呢，把它一拿个纸，我记得给它缠在一起，就放在边上，然后说我们从货物通道走，就把你们当货物走，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就避免了尴尬。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从货物通道走，我拿走我的证件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我去台湾一直都特别难忘的第一次，就是说那个时候两岸如果是处在一个超级意识形态对立的时候，是很难有解，除非你不是人。
他起码还让你用脚走进去，没有把你打包装进去。所以当时去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行程如果是一个团体的安排，你就不能够自由自在的随便乱逛。
那个有一次是那个最主要的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个时代呢，大概是十年前了，十几年前，很多地方都不能去，这不能去，这不能去。比如说蒋介石的一个纪念堂是绝对不能去，我们都说不去不去。结果当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自己偷偷跑上去的时候，第一个看见就王洪泉。
他喜欢偷偷到处乱跑，
然后后来发现我们俩是干脆就合在一起，就在那聊天了。
啊，是，可是那个建筑物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好看吧，一下就看完了。
一下看完，因为这里边东西呢就比较特别，因为我们在之前呢看的比较少台湾的东西，所以这边在大陆这边的教育给你留下的印象啊都是一个颜色，但是你到那边看能看到另外一个颜色，
是是，
所以的话就会很有震撼，就相当于我有时候的感觉呢，就开放之初看的就相当于一个乡下来的一个人长期封闭突然看见三级片一样，可能会受不了。我觉得这突然这样看会受不了。
你不要把蒋介石跟三级片扯在一起，这个对我们喜欢三级片的太伤心了。
因为我想起了在76年以前或者80年代的时候，大陆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有这些带颜色的东西，然后很多学生啊同学都在家里把窗户堵起来
啊，
变成一个很小的一个很私密的地方，
是，
然后偷偷在那里看，
是，
大概就是看晚上看禁书啊，其实是一乐，夜晚啊你去看禁书其实比看流行的这个畅销书更快乐。
是在棉被里面用手电筒照着看吗？
我想那会更加大的兴趣。
讲到这个台湾去玩的地方，其实当然蒋介石的纪念堂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因为蒋介石纪念堂是一个官方的纪念建筑物，有个地方叫慈湖。
慈湖我去过，
去了，慈湖现在有一区呢，它是把所有移除的蒋介石铜像啊，因为不知道送去哪里，全部都集中在那边。
我看到
那时候你放眼望去就像一片森林一样，就是全部都是蒋介石从骑马的站着长袍军装，大家面面相觑，就非常的有一种奇怪的悲凉的感觉，就是很多蒋介石在那边聚会，所以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那其实
但我一直有一个好奇，我当时有我去忠烈祠，
嗯，
为什么这些蒋介石没有放在忠烈祠里面呢？至少放一个都没有，为什么？
你说他应该占两个名额，是不是？
就是对啊，
就是、他也要有自己纪念堂，然后他忠烈祠还要再占一个。
因为忠烈祠，我觉得是一个，如果大陆人要去，我都推荐他们去看。
是是，
但是那个里边放了这么多牌位啊，那就应该都是以他为首的，
是
一些曾经的国军，或者是在历次啊他的国民党的正史里边，
嗯，
所记载的一些正面人物，
是是，
那么他应该在里面呢，
是
他为什么不把自己或者国民党或者政府后来把他放在里面，一定要放在野外，放在露天的地方？
你只要有这种疑问呢，你就很适合下次去台北的时候，我帮你安排上call in节目。然后你又发表这个意见，然后民众就会打电话进来说：“冯总，你连这个都不懂吗？”然后就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个是call in节目的乐趣，就是你随时要面对群众的挑战啊。
因为我觉得其实去最震撼的是在忠烈祠，不是在慈湖
两节了。嗯，是。冯恩先生呢，去台湾的地点其实比我多，那我今天也要特别跟冯先生报告一下，就是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这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我其实比较像台北人而不是台湾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都会的人呢，其实就是跟那个整个岛里的气氛，有的时候我去了南部或者去东部的时候，我感觉到比去纽约跟东京还要陌生的感觉啊。因为就是你若比方说我若去高雄的话，菜市场里面所有的老板就会大声的呼唤说啊，菜哥菜哥啊，来吃东西来吃东西。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喜欢台北的冷漠，就是我走过去没有人理我，然后就默默的过去，所以都会的人比较冷淡一点，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放心的这种感觉哈。那肯定冯先生如果去了这么多，而且他你们难以想象，这位先生他竟然在七月份就是那种我只要在窗户隔着窗户晒到太阳，我就已经快要昏倒了那种地方，他竟然环岛骑脚踏车，这个而且是在50岁生日的时候，
对，
那时候不会觉得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吗？
是不会。
你在烈日之下骑车没有要昏倒吗？
第一天就有摔倒，但是呢，摔倒纯属于脚踏车太高级的原因，因为我以前在大陆骑过脚踏车，在七八年的时候，
是
八七年的时候。也骑了从大陆从北京骑到烟台，烟台到大连，大连再回来。那么那个时候是骑的最破的这种自行车，那个最破的自行车的一个特点就是那个把呀、很硬，所以的话骑的一直走不大会转弯。另外呢座很硬，
是
而且是屁股和把的是平的
啊。
最后第一次因为骑捷安特这个车很高级，他屁股要翘起来，这个把的太灵活，所以刚一走这个空就转了个360度就摔倒了。
而且捷安特的老板骑脚踏车的时候很喜欢穿紧身裤，让我们看都很害羞，就是叫 长者穿紧身裤，这是让人感觉不安。所以
但是现在我发现最我有两次的比较，因为以前在87年很困难的一个装备，到现在这个装备了非常之后，保证你所有的局部都是安全的。
是